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当年犹大曾与主耶稣日夜同行，亲眼看见主所行的无数神迹，亲耳聆听生命之道，也以门徒身份自居，他却从未真正的降服于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心中装满贪心与私欲，被魔鬼使用，出卖了救主。即便事后悔恨，可他却选择绝望自杀，而非向神认罪悔改，永远错失了蒙恩的机会。今天，信息时代，人们有太多的机会和方法可以认识救主真神，却被各种欲望裹挟，捡了今生短暂的福乐，却失去永生福分，与恩典永远隔绝。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12章34节到13章的第8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福音的12章34到50节就讲述了耶稣向众人就宣告了有关人子必须被举起来的这个救赎意义，但是犹太人就是不信。那么接着呢，耶稣他又宣讲了有关信子就是信父的这个真理。那么根据自己对圣经的了解，犹太人呢，他们是无法接受弥赛亚会死的这个说法，他们正挥动着棕树枝在欢迎主耶稣，认为这位胜利的弥赛亚呢，会为他们带来一个在地上永远不灭亡的国家。耶稣说自己必须受害，以后呢，有一天他会再来建立永恒的国度。那么这与犹太人对弥赛亚的一贯的观念并不相符，所以犹太人呢，他们是不能够接受。我亲爱的朋友，今天无论你需要什么样的帮助，一定要谨记，千万不可以把自己的想象和观念强加在耶稣身上。耶稣说他与门徒在一起的时光将近，门徒呢，应该趁着主耶稣在身旁时，尽量的把握机会，领受真光，照亮他们当行的路。当他们在主的光中行走时，他们就成为光明之子了，显明真理，指引人到神那里。我们身为基督徒，就是基督真光的这个传递者，那么透过我们的生命，就是真光照耀在人的面前了。今天呢，正如昔日的犹太人一样，大多数人都不肯相信主耶稣。因此，当你向人去见证基督，进展并不太顺利的时候呢，你不必灰心丧气的。你的职责就是继续的做主忠心的见证人， 那么不信的人呢，要为他们自己的不信来去负责任。即使亲眼目睹了主耶稣所行的神迹，也亲耳听过主耶稣所传讲的道，但是当时的犹太人，他们仍然跟旧约时期以赛亚那个年代的人一样，不肯相信。最后呢，神就使他们的心变得刚硬了。神并非故意的不让这些人去相信他。耶稣他引用了以赛亚书的经文，只是要说明这些人已经选择了一辈子去对抗神，甚至固执到不肯尝试了解耶稣的信息，他们的心呢就变得是越来越刚硬，那么就不能够来归向神了。好，有些人不肯相信，但是也有一些人虽然相信但却不肯承认，为什么呢？因为怕被人给排斥或者是嗤笑。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的10:32-33就强烈的责备这些人，他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很多犹太领袖呢，不肯承认自己相信耶稣，担心啊被革除这个教籍，被赶出会堂，不但是生计不保，那么更会失去崇高的社会地位。但是我亲爱的朋友，别人的赞赏既无常又短暂，与其关注他人短暂的称许，倒不如去关注神他会不会永远的来去接纳我们。我们常常很想知道神究竟是什么样子，但是主耶稣他却告诉我们说，看见了他就是等于看见了神，因为他就是神。我亲爱的朋友，倘若你真的想认识神，那么就该仔细观察耶稣他的为人，并且研究他的教会。耶稣降世为人，他的首要任务呢，不是审判人，而是要赐给世人救赎和永生的这个道路。那么等他再来时，其中一个主要的目的便是审判人如何度过在世的生命。审判时呢，遵行神旨意而生活的人，他们会获得永生，而那些拒绝耶稣随自己方式生活的人，则会受到永远的刑罚。我亲爱的朋友，现在就决定自己选择哪一条人生道路吧，因为你的决定会带来永远的结局的。好，约翰福音的13:1-8就讲述了耶稣他为门徒来洗脚的故事。耶稣他是仆人的典范，他以身作则去爱门徒。客人到访，家仆呢要替客人来去洗脚，而耶稣他就像最卑微的仆人，他用毛巾束腰，他就为门徒来洗脚了。你看，道成肉身的神他都甘愿服侍人，那么我们作为主耶稣的门徒就更应该成为仆人，愿意做任何事来去荣耀神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约翰福音的13所剩下的部分。约翰福音的13:9-11经文记载，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好，西门彼得他还不知道耶稣给门徒洗脚的意图是什么，他以为主的洗脚跟普通的洗澡没有什么两样。耶稣说这话的意思就是给门徒洗脚一次便足够了，因为耶稣上十字架能够一次来除尽人一切的罪，他有复活的权柄说你们干净了。主耶稣他通晓万事，他知道犹大会出卖他，所以呢，他就指出了门徒当中有一个人是不干净的，是没有受过救赎的洗的。犹大虽然也是由耶稣替他去洗脚，但是他的心已经被撒旦魔鬼所玷污了，所以他是不干净的，他已经和主耶稣的救赎无关无分了。约翰福音的13:12-17经文记载，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 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好，如果你想要得到喜乐，那么你就要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去认罪。这是基督徒要面临的问题之一。我们的头脑里头呢，可能充满了教条，但是我们的脚却是臭的。没有洗过的臭脚是很难闻的。那么这也许就是我们的服事味道不好的原因了。因此，我们就不能够为基督来多结果子了。所以，我们要认罪，那么才能够和基督有密切的关系的。主耶稣说，他已经洗过门徒的脚，那么门徒也要彼此洗脚。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保罗他在加拉太书的六章第一节，他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所以当一个弟兄犯罪的时候，那么属灵的人就要把他挽回，打他批评他都不是洗脚，挽回他才是为他洗脚。在教会中呢，有很多恩赐，有会说的，有会唱的，但是不能够复兴。我们需要洗脚，需要被洁净。在我们洗一位弟兄的脚之前，我们先要让荣耀的主来去洗我们的脚。每一次我们觉得肮脏的时候，就要求主来去洁净我们。诗篇139篇的23-24节经文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会犯罪，所以我们要认罪，要求主来洁净。神他的道可以来洗净我们。我们把脚放在主的手中，这是要完全降服于主。那么这样呢，才能够和主耶稣有密切的关系的。我亲爱的朋友，我们每天都应该是跟神来亲近的。不要让忙碌的工作来疏远了我们和主耶稣的这种亲密的关系，那么更不要让罪而破坏了这种亲密的关系。在小路上呢，门徒像小孩一样的害怕，那么这也是合理的。十字架的阴影就落在这一小群的人身上了。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约翰福音》的13:18经文记载，耶稣说：“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好，主耶稣就告诉门徒了，如果他们照着他所吩咐的去做，那么就有福了。但是他们之中有一个人却做不到，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犹大他不信。主耶稣已经说了，他说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夫子就是老师，门徒呢应该相信老师所说的话。我们要顺服主耶稣的话，信靠和顺服呢是缺一不可的。得救的信心就是我们能够完全顺服。犹大他没有这种信心。主耶稣引用了诗篇41篇的第9节，经文是这么来说的：经文说，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那么这是指犹大。问题不是犹大失去属灵生命，而是他根本 就没有属灵生命。他不是变成不干净的羊，他本来是猪，又回到他打滚的地方。或者说，他本来是狗，又回去吃他所吐出来的东西。那么这就是加略人犹大的光景了。可是呢，他也在小楼上，那么他的脚也被洗干净了。神的道洗了他的脚，但是呢，他却完全拒绝神的道。好，让我们再来重复一次，好让这个主题呢更加清楚。耶稣基督的宝血是从神的角度所做的牺牲，宝血是为了要替我们赎罪，洗净对我们不利的黑账，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稳。因此呢，我们所有的过犯都一笔给勾销了。宝血使我们免受刑罚。水的洁净呢，是从人的角度来看的，是道德上的洁净。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在神面前就得以站立得稳了。神的话语呢，可以洁净我们在道德上的罪，使我们每天都能够得到洁净。好，约翰福音的13:19经文记载，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好，主耶稣预先说门徒当中有人要出卖他，所以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不必感到震惊。到时呢，他们就不会说，哎呀，好可怜啊，主耶稣不知道有人要出卖背叛他。好，你注意到没有呢，主耶稣他是被里头的人给出卖的。那么今天也是一样，人们抱怨教会外面的人犯罪，但是外面的罪不会伤害教会呀，他们还有得救的机会的。主耶稣基督他是被里面的人给出卖了，那么这个才伤人呢。好，约翰福音的13:20经文记载，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好，主耶稣这样来说，是因为犹大和其他的门徒一样，都是奉差遣的，犹大也要传道和医治。耶稣说，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没有人是因着相信福音使者或者是传道人而得救，我们都是因为听了神的话，接受耶稣基督而得救的。有一个传道人后来不信主了，有一个弟兄对我说，我很困惑，是这个人带我来信主的，我知道我得救了，也知道我是神的儿女，但是我还是感到很困惑，这怎么解释呢？我就把这节经文就给他了，对他说，即使犹大也传福音，也领人归主，但是人相信不是因为犹大的关系，而是因为犹大他所传的福音。神祝福他自己的话，我们是听了神的话才得救的。好，约翰福音的13:21-25经文记载，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门徒彼此对看，猜不透所说的是谁。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着谁说的？那门徒便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啊，是谁呢？好，如果你认为主耶稣因着犹大要背叛他而生气，那么就大错特错了。主耶稣心里忧伤，门徒呢感到很纳闷，你可以感受到整个房间呢就弥漫着惊讶的气氛。犹大很狡猾，没有一个门徒相信他是一个叛徒，大家以为呢是其他的人，每一个人都以为可能是自己的，每一个门徒都知道自己有可能会做同样的事。好，约翰福音的13:26经文记载，耶稣回答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主人在晚餐中拿块面包蘸点调料递给客人呢， 这是当时的习俗。主耶稣要让犹大成为嘉宾，他向犹大呢就伸出了友谊的手。犹大此刻呢，他就站在十字路口。耶稣在最后的关头，他还给犹大开了一扇门。那么，根据马太福音的26:50经文的记载，即便是在客西马尼园，主耶稣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你看，主耶稣他明知道犹大要做什么，但是他没有强迫他去做，而且在最后的关头，主耶稣仍然向犹大来去表达友善。好，约翰福音的13:27经文记载，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好，撒旦呢就渐渐地控制了犹大。我不认为撒旦会突然占有一个人的，一定是有很多小罪让撒旦呢有机可乘的来乘虚而入，最后呢就完全得到这个人了。主耶稣他给犹大机会悔改，但是犹大他就是不领情，于是撒旦就进入了犹大的心，就完全控制了犹大。所以是犹大自己做的决定，神他不会推人下地狱的，除非那个人自己要往那个方向去走。那么现在主耶稣要撒旦离开，犹大决定以后呢，仍然没有脱离神的掌控。那么事实上，犹大决定之后，就被迫必须与神合作。宗教领袖呢，并不想在节期啊群众还在的时候去逮捕主耶稣，并钉他在十字架上。他们想等到这个逾越节过了之后再去说。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叫犹大快离开，快做他要做的事。所以犹大呢必须离开，告诉宗教领袖说他的诡计啊已经被发现了，他们必须立刻要采取行动。约翰福音的13:28经文记载，同席的人没有一个知道是为什么对他说这话。哦，你看此刻呢没有一个人怀疑犹大就是那个叛徒。约翰福音的13:29经文记载，有人因犹大带着钱囊，以为耶稣是对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用的东西，或是叫他拿什么周济穷人。”啊，请注意，我们的主耶稣并没有要人去支持，门徒呢是有自己的经费的。那么这也显示了主耶稣他并没有用神迹来去喂饱门徒，他们必须自己来去买食物吃。犹大这个人呢，他是管钱的，管钱的人诱惑呢一般比较大。在逾越节期间，人们会捐钱来周济穷人，所以呢，门徒以为主耶稣叫犹大出去来行善。好，约翰福音的13:30经文记载，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好，犹大出去的时候呢是在晚上，那么对犹大来说，这是一个特别的夜晚，是邪恶的夜晚。你看，属于撒旦的日子永远像降临在埃及的黑夜一样的幽深恐怖。犹大他出去了，他就走入到永恒的黑夜中了。神他要做的事呢总会慢慢的来，但是恶魔他们总是要快快的做。恶魔必须赶快行动，因为他的日子是有限的。我们很难能够明白神以永恒的时间来去完成神的旨意。好，房间内的气氛就改变了。犹大一走，主耶稣就开始对门徒来说话了。他们很害怕，十字架的阴影就笼罩着小楼上的这群人了。主耶稣要把门徒从低处提升到高处，从现在提升到未来，从物质提升到永恒，从属世提升到属灵。虽然西门彼得打断了主耶稣的话，我认为主耶稣的主题信息呢，从这个时候就一直延续到第14章。好，约翰福音的13:31-32经文记载，他既出去，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 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地荣耀他。好，加略人犹大出卖耶稣的计划呢，已经基本定型了，所以呢，也到了人子受荣耀的时刻了。这看起来似乎是撒旦的胜利，但实际上是耶稣利用撒旦来成就了他自己的计划。那么通过这卷福音书，我们就可以领悟到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在三个位格之间有着互受荣耀的亲密交通。那么正如约翰福音的12章28节经文所记载的，主耶稣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好，那么现在呢，主耶稣就进入到属灵的领域了，人子要借着自己的死和复活来得着荣耀。那么从人的角度来看，十字架就象征了耻辱和失败，但是呢，神要在十字架上来得着荣耀，因为救恩必须透过十字架来去完成。约翰福音的13章33节经文记载，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好，犹大已经离开了，主耶稣称门徒为小子，也就是他的小孩。没有一个人会像他那样的上十字架，他要独自受苦。基督所受的苦是你我无法领会的。好，小子们这个希腊语原文的称呼在四福音书中只有在这一节经文中来出现了。那么这句话按照现代的意思来翻译出来就是孩子们，表明主耶稣对门徒有着特别的爱。这不禁让人就联想到了临终前父母呼唤自己的子女的情景。犹大出去之后呢，房间里在一定程度上就恢复了生气。但是耶稣告诉门徒自己要离开的那一番话呢，依然沉重地压抑着门徒他们的心。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地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犹大的悲剧提醒每一个人，有信仰的外表不等于有生命的真实，有外在的金钱也不见得与神修复了关系得着永生。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遵行